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罗马书第三章的21-12节。我们上次我们讲到罗马书的3章20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遵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上次说到这律法不只是旧约，因为我们的新约实在是没有增加多少条东西，基本上是旧约加上一个新命令，加上一个大使命，所以整本圣经都是叫我们知罪。所以当我们学到很多登山宝训的时候，不是给我们设立一个道德的典范，告诉我们在这个社区在这个国家要照着这个去设立法律，然后这个国家就会变得道德高尚，所有的人在地上进入天国。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登山宝训乃是叫我们知罪，告诉我们你做不到。所以我们今天在那里查经，想怎么样在家里面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弟兄姊妹，是告诉我们你们做不到，你们只能靠着圣灵来做到。所以我们上次讲到20节的时候，今天我们就讲到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弟兄姊妹，人既然不能靠着遵行律法显出神的义，我们既然不能靠着遵守登山宝训来显出神的义，神就在律法以外，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显出他的义，满足他公义的要求。所以整本圣经旧约律法和先知，就是指的是旧约，旧约的代名词叫律法和先知，因为旧约有摩西五经叫做律法，还有先知书，有很多的先知，12小先知，有大先知书，然后呢有书卷，所以犹太人用律法和先知或者律法书卷先知来代称整个圣经旧约部分。所以整本圣经的旧约都指出一个事实，神不断地在律法以外纪念人，在律法以外给人开一条蒙恩的路。弟兄姊妹，这里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罪上并没有分别，在神的恩典上也没有分别，所以无论有没有律法，人自己都没有义，都需要神另外加给义。也就是说，无论你有没有读过圣经，无论你从小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无论你现在是不是这个基督徒，你一样需要神在律法之外给你一个义。当神宣告一个人在他眼前是义人的时候，将来在审判的时候，神要一个一个宣判，你是无罪的，那就叫做义人。神宣判你是无罪的，你是义人，并不是他在你的里边发现了有个东西叫做义。弟兄姊妹，在你的里边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神要在你的外面加给你一个义，这个义叫做外在的义，也就是神的义。神的义不是在我们里边的，我们里边是没有的。弟兄姊妹，这义是在我们外面的，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因我们信耶，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不是真正的属于我们的义，是外面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是神把耶稣基督照在你上面，然后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所以在宣判的时候说你没有罪，因为他看到的乃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因信称义，这个就叫做因信称义。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当你因信称义的时候，你不是说哇，我里边有了义了， 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可以独自站在神面前，神说好，我在你里边找到了这个义，这个义不管是怎么来的，是上帝打针打进去的，还是你自己培养出来的，然后你就可以跟上帝面前说，看看我里边有这个义，上帝说好，我找到了这个义，宣判你无罪，你是义人。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你里边永远没有这样一个东西，你就是今天重生得救以后，你里边还是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你将来到天上审判的时候，你要披戴基督。弟兄姊妹，你要披戴基督，因为只有基督里边才有神的义。因信称义就这样讲完了，还有好长时间，所以我就多讲一些。弟兄姊妹，非常巧合的就是我们过九天，就是宗教改革500周年。我跟弟兄姊妹说过，人生遇上一个500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你会唱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你办不到的，但是你现在凑巧你就赶上了这个500年。我们今天在回头看500年前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会有很多的感触。500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做宗教改革。500年前的10月31号叫做万圣节，马丁路德在墙上，这不是墙上，门口贴了95条。弟兄姊妹，其实很有意思，他在半年以前他贴了一个97条，没有人理他。97条是非常革命的一个文献，没人理他。过了半年，他贴了一个95条，然后就导致了整个的宗教改革。所以弟兄姊妹，不是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是神要改革，是神使用马丁路德来改革。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被感动我要来讲罗马书的时候，我就忘了这个宗教改革马上就要到了，这个500周年。但是这么凑巧，我就按着罗马书一点一点的讲，讲到今天，就是讲因信称义。所以上帝既然允许我在今天讲因信称义，所以我就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宗教改革500周年的时候，你好好的想一想，你是谁？弟兄姊妹，我们是谁？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你看到这个基督徒会加一个引号，叫做广义的基督徒，因为广义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包括东正教徒，包括我们华人喜欢叫做新教徒，或者基督徒，或者叫做更正教徒。但是我们华人叫的这一切的词儿，新教徒、基督徒、更正教徒，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抗罗宗，叫做 Protestant。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当初那些改教的人被天主教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很气愤的出去了，他们成为一些抗议的人，他们抗议罗马天主教，或者叫罗马大公教会。所以我们这些人的正式的名称叫做抗罗宗，叫做抗议罗马大公教会的这么一些基督徒。所以你今天叫自己基督徒，叫天主教，叫这个新教徒，叫更正教徒，叫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在历史书里边，你会知道我们这一些人乃是叫做抗罗宗，抗议罗马天主教。但是弟兄姊妹，你是谁？我今天要问你，你是谁？你抗议的是什么？我们过了500年了，我们绝大部分自称是抗罗宗的，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名字叫做抗罗宗。你说我叫基督徒的，我们绝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抗议什么。弟兄姊妹，你在抗议什么？你抗议罗马天主教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来到这个教会？你没有去山上那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它更大更漂亮，它有更多的 program， 更多的课程。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不要去那？为什么神把你带到这个教会？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为什么我们要抗议罗马天主教是什么？或者说500年前我们的那些个 先辈，宗教改革的先辈，他们在抗议什么？他们是抗议地心说吗？罗马天主教，我们把这个罗马天主教打上一个标签，叫做愚昧两字。他们不相信日心说，所以把布鲁诺给烧死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罗马天主教他已经承认日心说了。我们是在抗议宗教裁判所吗？我们知道西班牙很多的宗教裁判所烧死了很多叫做异端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已经没有异端裁判所了。我们是抗议罗马天主教的腐败吗？我们在500年前，你知道我昨天发给大家一些个参考资料，可以看到罗马天主教是非常腐败的，但是今天天主教已经没有机会腐败了，因为他已经没有那样绝对的权利，没有绝对的权利就没有绝对的腐败，有绝对的权利就有绝对的腐败。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你到底要抗议什么？你是说你抗议向神父忏悔吗？我不想向神父忏悔。我们中国很多年纪大一点，像我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人，都看过一个电影叫做《牛氓》。我们知道那个牛氓跟他的神父，那是他的教父忏悔，结果他那个教父把他忏悔的那个革命的机密暴露给政府了，所以我们就从小就对这个忏悔有很糟糕的印象，所以我绝对不会去天主教。弟兄姊妹，你是在抗议忏悔吗？你还是说你在抗议教皇绝对无误？哎呀，这个天主教有个道理叫做教皇不会有错。你还是抗议玛利亚是肉体升天，你要敬拜玛利亚？是人家天主教说我没有要敬拜玛利亚，我们只是说尊敬玛利亚，好不好？弟兄姊妹，你到底在抗议罗马天主教什么？有一些比较明白一点的弟兄说，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相信因信称义，但是天主教说因行为称义。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但是天主教说你是要靠着功德得救。我们说我们是借着基督得救，但是天主教说我们是借着人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的义得救。弟兄怎么是这样吗？如果你把这些话说在一个天主教前教徒面前，他会说你这是毁谤。弟兄姊妹，天主教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事情。天主教说一个人诚意需要有信心，需要有上帝的恩典，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你对天主教的理解可能是误解的，他没有说不需要信心，他没有说不需要恩典，他没有说不需要耶稣基督的工作。弟兄姊妹，在1545年到1563年的时候，天主教花了十几年时间开了25次会议，叫做天策会议。因为天主教要把自己的信仰跟那些叫做抗罗峰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一些人画一个界限，说这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已经离开我们了，这个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他就在那个会议上，他就有一个文件，他的宣告，在成人心里边，就是大人成年人心里边，诚意的起始是先由于上帝因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同不同意？即由于上帝的恩召，借此人毫无功德而被造。牧师一定会同意的，我猜会的。有没有不同意的？敢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好。下一句说，好叫那因罪恶与上帝远离的人，因上帝那感动并帮助人的恩典，以及人乐意与那恩典同意并合作，而有意使他们自己归正，得以诚意。说起来有点绕，对不对？没听明白不要紧。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救，我们诚意，叫诚意哈。你读天主教的圣经，你会看到它不是叫称义，它叫诚义，成为的诚，不是称义为义的称，是我们成为义。英文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今天看到我们的英文我就有点嘀咕，但没办法，就这样吧。 不能恨不得拿希腊文出来吧。弟兄姊妹，天主教强调因恩典称义，我们全然是因为神的恩典，但是说需要人乐意与那恩典同意并合作，也就是说人要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与上帝合作，神呼召你了，你要愿意接受，你有一颗愿意的心。弟兄姊妹，熟悉吗？合乎逻辑吗？这就是天主教的观点，你有没有觉得这就是你的观点啊？是不是你的观点？弟兄姊妹，神呼召你，你要信嘛，对不对？牧师一劝你，你就信了，你的信跟神的呼召一配合，就是1563年天特会议上天主教的宣告，他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宣告。那请问你跟天主教你抗什么呀？你的信仰跟他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啊？或者说你到底明不明白你的信仰是什么？或者说你到底明不明白你那个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马丁路德到20岁之前，他不知道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弟兄姊妹，他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信不信由你。在他20岁之前，他在神学院里，弟兄姊妹，他上神学院了，他在一个阁楼里面，他找到一本圣经，你看他终于找到，居然有一本圣经，能读吗？不能读，读还是不读 ？To be or not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很纠结呀、啊，最后他还是壮着胆读了。弟兄姊妹，天主教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准人读圣经的，因为怕你们读错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会很害怕的，对不对？我想这样一个教会多好呀，不准我读圣经，本来我还想读，然后呢又不愿意读，然后教会牧师非要我读，我心里很难受很纠结，现在你说不准我读，因为你们读不懂，我就放心了，终于可以不读圣经了。全欧洲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所以到13世纪的时候，专门有一个会议叫做拉特朗会议，天主教规定不准读圣经，只准听神父讲道。这个神父我告诉你，他也不读圣经的，他因为他一生人讲道，他只需要用那么几条圣经。你会觉得有些牧师讲道，他翻来覆去就那几条，对不对？就够了，够了。而且天主教讲道是很短的，他就是圣餐念一下，然后呢洗礼念一下，然后葬礼念一下。他平常有些是玫瑰经，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是不读圣经的。所以他们从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因信称义，因为他们读的是拉丁文，拉丁文叫做因信称义。然后这位马丁路德有一天他读到了希腊文，这希腊文是哪里来的？希腊文在欧洲是没有的，欧洲只有拉丁文，因为在罗马帝国是讲拉丁语的，后来罗马帝国被野蛮人，这些叫日耳曼人，就是你今天碰到的洋人，他们大部分是野蛮人，他们不认识字的，他们把罗马帝国灭了以后，他们自己不读书，然后就没人懂拉丁文，只有一些个神父读拉丁文。所以这些个日耳曼人，也就是说今天德国人，今天法国人，今天的这个英国人，英国人更野蛮，他们是维京人，是海盗，比日本人还野嘛。所以这些人他从来不认识字，他也不会去读圣经，他也不想去读，因为他们每天打架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打架，他们用不着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从来不读圣经，不但不读拉丁文圣经，更不要去读希腊文圣经，新约是拿希腊文读的。一直到1453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给灭掉了，那个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那里边有很多大学，基督教的大学，有很多学者研究希腊文的学者，所有的希腊文都保存在东罗马帝国。所以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些伊斯兰教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大学给关门，我不要你们在这儿了，你们已经被我征服了。所以那些教授没地方去啊，他们只好跑到西边，跑到罗马，跑到意大利，带了一大堆的希腊文手稿。 带给一个人，这个人是荷兰的，叫做 Erasmus， 他就出版了希腊文原稿的新约。然后当马丁路德读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不是叫做因信称义，弟兄姊妹，叫做因信称义。这是在宗教改革的前一年，然后他们才明白啊，原来圣经是讲的这个意思。他们开始读圣经，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翻译成德文，慢慢的就过来了。弟兄姊妹，因信称义跟因信诚义有什么区别？你今天去读这个天主教的圣经，它就叫因信诚义。你今天去香港，你会发现那边的信义会就是马丁路德的后代，你再去看那边的寻道宗，就是约翰卫斯理的后代，他们跟天主教签了个协议，这三个大教会三大宗派签了个协议，说我们因信称义跟因信诚义是一回事，我们两本圣经除了上帝跟天主这两个名字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是怎么想的？弟兄姊妹，你甚至连自己的圣经都没有读过，你不要去评判人家对不对了。我们五百年前的这些个前辈用生命为我们换来了读圣经的权利，但是我们今天却不读圣经，我们用一些讲道来代替圣经，我们用一些网上的视频看了以后心里好高兴，觉得好有道理，我们去代替圣经，我们觉得我们这个道德提升了。弟兄姊妹，你比天主教还不如。在过去五百年来，罗马天主教做了很多非常好的事情，他们在许多重要的真理上面坚持了立场，比如说耶稣基督是神，比如说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比如说圣经是绝对无误的。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多叫做看罗宗的人，叫做自由派，他们完全把这些抛弃了，什么耶稣是神，什么十字架，什么圣经无，圣经明明是有错的，耶稣根本就不是个神，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是个道德教师。弟兄姊妹，天主教在很多真理上都比叫做抗罗宗的、叫做基督教的、叫做新教的这些人像样的多。天主教也在许多的道德问题上坚持了立场，比如说堕胎天主教不同意，比如说同性婚姻天主教不同意。但是你知道基督教是什么吗？叫做基督教的这些人，叫做抗罗宗的这些后代，五百年以后烂成什么样。在美国的最高法院有9个大法官，一个是最高大法官，8个是大法官，总共9个人投票，有4个是自由派，有5个是保守派，保守派里面有一个是摇头派。自由派的意思什么呢？凡是堕胎我同意，凡是同性婚姻我同意。保守派就是我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是。所以他们在判决的时候，他们就要最后争到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判。比如现在就有一个判决，有一个人做蛋糕的。有一家同性恋到他那里做蛋糕，说我们俩要结婚，请你做一个蛋糕给我们祝福，上面弄的两个男的。这个时候我不做。好啊，这些人说我要告你，你歧视我。然后他们有组织，他们有组织的，叫什么公民权利组织，乱七八糟。然后要告他，这边也是有教会帮助他反告，然后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现在正在开庭中。所以最高法院怎么判决定以后，几乎所有的案例都要告这个判。如果最高法院说这个人，这个蛋糕店老板是有罪的，从此再也没有人不敢因为自己的信仰问题坚持立场了，要不然你就不要做生意，你就要破产。所以这个判决是很重要，所以现在全美国的人民都在看这个大法官，这个这边4个那边5个都是什么人，这样怎么判，都现在都盼望，哎呀， 有四个保守派，四个自由派，有一个墙头草，墙头草很可能偏向这个保守派，那我们就赢了。哎呀，基督徒好高兴啊！基督徒，我说基督徒是狭义的基督徒，就是新教徒。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五位大法官叫做保守派的是谁吗？在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天主教徒，有一个是天主教出生的，现在在圣公会，圣公会跟天主教没有太大差别。那四个自由派，一个是犹太教徒，剩下三个都是叫做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说你在跟一些不信主的人在打，是跟一些叫做基督徒的人，他们全是女生。弟兄姊妹，真的是很可惜，他们都是女生。这一些天主教徒，他们守住了道德，他们在过去五百年来，他守住了许多基要的真理，守住了许多道德的原则。而叫做基督徒的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守住。这些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其实怎么真的是在宗教改革五百年的时候非常的惭愧。天主教他守住了道德，请问我们跟他抗议什么？你今天还要抗议吗？天主教你还抗议他什么？要不你抗议他，人家要不是人家在那美国那么扎在那，他早就翻变天了。所以今年上个月的时候，他们五个大法官先去望弥撒，就是天主教的那个圣餐里，然后再开始新的一个季度的这个审判。弟兄姊妹，既然如此，我们抗议什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因信称义？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讲因信称义？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想过问题，表明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你只是人云亦云，你到这个教会你是碰巧来到这个教会了。我就问你，你是神呼召的吗？神会让你碰巧来到这个教会吗？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明白，我们跟天主教有什么不同，我们都要明白因信称义是什么。我们跟天主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信称义，他们叫做因爱称义，或者因恩典称义，或者因信称义，你叫什么都可以。你好比是两个公式，在天主教它的有一个公式，信心加行为等于诚意，信心加行为等于诚意。所以你不要说天主教不要信心，他讲信心，你也不要说他不讲恩典，他讲恩典，他只是说加一点点东西，加一点点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在信仰上最危险最危险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加一点点东西。我们觉得不舒服，哎呀，因信称义心空落落的，我们要做一点点事情。所以信心加行为等于诚意，因为他自己叫诚意，我们叫诚意。我们这些叫抗罗宗的，我们这些叫更真教，我们叫新教，我们叫基督教的，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信心等于称义加行为。这样一个公式会不会让你比较好背一些？你就知道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区别。他们是信心加行为等于称义，我除了信心还不够，我要加一点点东西，我才能在上帝面前被上帝在审判的时候看为义，毫无罪。但是我们所接受的信仰是说，不是，我们完全是凭信心被上帝称义，而且因为有信心我们才会活出行为。所以信心等于称义加行为，也就是说我们都相信信心，罗马天主教也相信信心，但是我们认为信心是充分条件，只要有信心火就可以着起来了，自带着火的，就好像那个弟兄姊妹，那个喷火枪哈，喷火枪不需要空气的，你知道吗？一喷过去，自己化学反应，自己又有氧化物，又有燃烧物，一下就着起来了。但是天主教说不是，信心是氧气，有氧气不够，氧气再多也不够， 你还需要柴呀、啊、对不对，你还需要柴火。我们说不是，它就是这个喷射枪，你喷出去自带柴火自带氧气。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区别。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较真这个区别？因为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被造的。凡是没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人，弟兄姊妹，你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就叫做罪。所以在前面我们读到二十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我们里边是没有自己的义的，我们里边是生不出义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能因信称义，让耶稣基督把这个义加在我们身上。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二节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我们在圣经里面是没有义的，圣经是定罪我们的，但是圣经的目的是使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神审判我们，定我们为无罪，不是我们里边有个信心又加上一个义，然后上帝说赦免你。弟兄们，我们是单单印着我们的信心，是基督给我们的义，不是我们里边的义。神说你是无罪，这两点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绕口令似的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神学呢？弟兄们，不是神学，是跟我们属灵的生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叫做祸因。福音就是好消息，祸因就是坏消息。如果没有因信称义，你就是一个坏消息。这个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为什么要讲因信称义？因为他们神学基础是奥古斯丁的爱的哲学。奥古斯丁是主后三百多年的人物，他是这么说的，你听听是不是很合乎你的逻辑？我猜是的。奥古斯丁说，我们没有办法凭自己的力量去爱神，你同意对不对？我也同意。奥古斯丁说，可是我们这些人生下来，我们的目的，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爱神，我们也同意。所以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同意。弟兄姊妹，这是罗马书五章五节说的，神界的圣灵将他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并且神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变得越来越有爱，越来越公义。你同意吗？我觉得我好像也应该同意啊，牧师好像也会同意的。最后这样的人就会变得配得拯救，配得称义。弟兄姊妹，这就叫做因恩典称义。所以整个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根基就是因恩典称义。你听出问题没有？如果你没有听出问题，你就接着听下去。弟兄姊妹，因为神给你的爱，因为神给你的恩典，使你变得越来越有爱，越来越有公义。听起来很像啊，对不对？我真的不能拒绝，好有道理。然后你就配得拯救，配得称义。我们说你一开始就称义了，他说不是，你要变得越来越称，配得称义。所以叫做成义，叫成为义。你不要以为这是讲哲学，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问你，请问你到什么程度你才配得拯救，才配得称义？不知道。就好像我们那位老弟兄，佛教老弟兄，他在念经，最后他发现真的不知道什么才叫配得跳出轮回或者上天堂，最后他说他可能肯定要下地狱。第二个呗，中世纪的天主教说也是这样的， 他不知道什么标准，圣经里有没有这样标准？没有。但是罗马教会说，我们来定个标准吧。这样，我给你一个 checking list， 一个清单，你一定很喜欢的。罗马天主教提供了一条长长的官方的清章，让每个基督徒定期的向神父忏悔，用一个清章来五日三省五身，你一定很喜欢的。第一，你所有的祷告、你的诗社、你或者其他教会的活动侍奉，请问你的目的是为了隐藏你的罪，是为了取悦别人而自己骄傲，还是为了取悦上帝？一定会同意这个 checking list， 对不对？自我检查。第二条，请问你有没有爱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你的钱财胜过爱上帝？一定会同意这么检查自己，对不对？第三条，请问你有没有因为今天天气很糟糕，因为你生了病，因为你很穷，因为你的孩子死了，因为你的亲人死了，你抱怨上帝？你一定会同意这么 checking list， 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如果你在这众条上有一条犯了，你就不能配得拯救，你就不能成义。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些忏悔的结果不是我们灵修，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跟神忏悔。弟兄姊妹，这些结果是越来越发现我里面根本就没有义。你以为你可以用一个信加一个义在神面前说，看看我都齐了，你来判我为义吧。你只要用这个长的，我刚才念了三条哈，我想想，第四个，我想我一条都过不了关，我肯定会抱怨的，我孩子要出问题，我免不了抱怨，我是否免不了自己会骄傲？弟兄姊妹，我免不了会我爱我的孩子，爱我的事业过于上帝。真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如果你是因信称义，这个事情太可怕了，你根本就不可能得救。所以天主教就给你弄了一个 plan B， 你原来是 plan A 啊，第一个 A 计划，现在有 B 计划。上帝说你上不了天堂，你也下不了地狱，因为你有信心的。他左看右看在圣经里边，哎呀，有信心的就要保守到底啊。但是左看右看，按照他因信称义的规矩，你又上不了天堂，你怎么办呢？怎么办？我给你设一个中间状态，叫做炼狱。你有多少罪，你就在炼狱里。你今天抱怨了，你在炼狱里一百年。啊，弟兄姊妹，我们太喜欢发怨言了，所以我们苦口婆心的劝，不发怨言，不发怨言，我们还是要发，还不如天主教厉害。天主教说，明确规定，发怨言一条一百年，哇，你还敢发怨言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了中世纪有些人写的自传，说到牧师在忏悔出来以后，觉得太恐怖了，心里太难受，说。我起码要在炼狱里待200万年呢，怎么办？因为天主教一看这个 plan B 好像也挺难的，在炼狱里待200万年，大部分人都要待200万年，真的是算过的啊。天主教又给了一个 plan C， 第三个方案就是赎罪，让你有一个选项可以快速的经过炼狱，在炼狱里边200万年，说到10000年，怎么办呢？有钱出钱，没钱出人。有钱的在家里建一个弥撒堂，就是在家里每天都敬拜，每天都献弥撒。那当然不能自己来了，因为你不是神父，你不能自己像约伯似的每天献祭，门都没有，必须请神父来。神父又你当然要付工资了，对不对？所以付钱给神父，神父到你家里每天给你望弥撒，哇，这样这个公爵就把我这个炼狱的时间给缩短了。没钱的怎么办？我家里建不了这个堂，不能随便来的。你跟上帝献弥撒，就是圣餐礼，哪能像我们这边很多人都随随便便，这边圣餐那边下面说话，他们是很严肃的，要很漂亮，所以有钱才能建。 没钱怎么办？也有办法，没钱也有办法，没钱就祷告会嘛。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实在是很不兴盛。牧师，我真的劝你，你跟他说祷告一次炼狱，缩短一百年，一转就爆满。中世纪就是这样的，所以没钱就大家一起祷告会，互相祷告。我本来是一个人祷告，我缩短一年，一百个人一起祷告，我祷告一次就一百年。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但最后有些中产阶级又不能建一个大弥撒堂，又实在不愿意每天去祷告会，很辛苦的。还有一个 plan， 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赎罪券。你捐钱嘛，你十块钱买个赎罪券，你就减十年；一百块钱买减一百年，所以就卖赎罪券。所以马丁路德就是因为赎罪券气不过，才贴出那95条差，引爆了这个宗教改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原来你觉得哎，没有什么差别哈，阴性称义跟阴性称义没有什么差别，结果是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是非常的腐败，因为赚了很多钱嘛，给你万事弥撒拿一百块钱，给你这个买个赎罪券又是一百块钱，然后200块钱可以买一个房子。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要坚持因信称义，因为如果不是因信称义，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你都有祸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得救。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一直担心自己不能得救，说怎么得救以后怎么还是这么软弱呢？真的，我们是应该这么担心的，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义，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义是从外面加给我们的，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是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的，不是你靠着自己的行为可以做到的。我们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可以 perfect 来行文整个圣经，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约翰说你这是自欺，你骗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因信称义是保罗教导的核心。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你不要跟中世纪那些人一样。我刚才说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不读圣经的，所以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信，然后人家随便编什么，编出炼狱，编出赎罪券，他就信。弟兄姊妹，你要好好读圣经。我们很多人不读圣经也不要紧，如果你是因为拿起来你看不清，拿起来你就要睡觉，你还可以读大小要理问答，你可以读海德堡教理，那就是设计起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设计起来给那些不认识字的人，这个读了书脑袋会大的人不要读那么厚的圣经了，人家把圣经一条条摘出来了，总结出来，而牧师又辛辛苦苦的翻译成这个信雅达都齐的中文，其实怎么你好一好每一条每一条的看，你就不会被人骗，你就不会整天担心自己有没有得救。你在见主面对面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我已经打完我美好的仗了，因为我是照着你的旨意去行。弟兄姊妹，因信称义是保罗教导的核心，你看整卷的保罗书信都在讲这些。马丁路德说唯独因信称义这样一个教义是教会成败的关键，加尔文说因信称义是一个枢纽，是转动一切的核心，所以宗教改革就是重新发现了因信称义。所以我感谢神，我们今天要讲因信称义，不是我要应景特地讲。宗教改革重新发现了因信称义，就是重新发现了福音，把福音又从祸因转成了福音，是个好消息。我们如果失落了因信称义，就是没有活在福音里。你觉得自己活在福音里啊？我也觉得。为什么今天突然说有人说你没有活在福音里？弟兄姊妹，你真的没有，你真的活在福音里边吗？ 当我们圣灵修的时候，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要爱神，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我们要追求属天永恒的福气，是不是很熟悉？弟兄姊妹，你就是没有活在福音里。一个活在福音里的人，因为福音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要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因为天国近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活在福音里的人不会说主啊，我要爱你，我要遵循你的诫命，我要追求属天永恒的福气。弟兄姊妹，他不敢这么说，他会跟神祷告说，我是败坏的罪人，我做不到爱神，我做不到守你的诫命，所以求你来做我的王，能引导我，让我爱神，让我遵循你的诫命，让我追求忘定那属天永恒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清楚不同没有？就那一点点不同，那一点点不同，就是你是活在律法里还是活在福音里。活在福音里第一条就是承认自己做不到，所以我要顺服神，求基督来做我的王，我愿意敞开心，求圣灵来引导我，而不是我要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努力。你努力白搭，努力的时候也不要，因为一转走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像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那个少年官，跑到神面，跑到基督面前说，我什么都做了，我什么都守了，请问还要做什么我可以得永生？耶稣说，你还缺一样，就是积财宝在先，变卖你所有的，跟随基督。哎，你说我做到了，就好像那个彼得，彼得说，主啊，我做到了，我抛下一切，我跟随你了。耶稣还会跟他说，你还缺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永远缺一样。我们今天很多人常常跟那个少年官没什么两样，我们以为少年官缺一样，我补上这一样，我跟随基督了，我把我全家的财产全卖掉了，捐给教会了，捐给慈善机关了。弟兄姊妹，你如果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还说你还缺一样，你永远缺一样，因为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完全。加拉太书三章三节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弟兄姊妹，我很多人说我是因信称义，我因信入门，我靠着圣灵，我因信称义入了门，然后就要因行为成圣，那活出一些义来让神看一看，让神喜欢。弟兄姊妹，保罗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这个就叫做不是活在福音里。活在福音里是不敢靠肉身成全的，因为他知道我的肉体里面没有善，虽然我已经称义了，我已经成为基督徒，我已经重生得救了，我还是没有善。多少基督徒互相掐架，整个宗教改革的历史也是一部宗教战争的历史，新教跟天主教打，新教跟新教打，天主教倒不跟自己打，因为他们有中央集权，一下子出了好多的宗派，成千上万。弟兄姊妹，我们许多人并没有活在福音里，你已经因信称义了，但是没有活在因信称义里，你已经凭圣灵凭福音进门了，你却抛开了圣灵，抛开了福音，抛开了因信称义，你开始走自己的一条路。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怜的，做基督徒这样做是很可怜的。24到26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基督做赎罪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弟兄姊妹，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你怎样可以活在福音里，你怎样可以因信称义，你有因信而活，你有因信成圣。你要认识几样事情， 首先你要认识恩典，你要认识什么是恩典。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什么叫做恩典？我们是蒙恩典称义的。恩典就是你是不配的，不要以为你做人比别人好，你做人跟别人一样的，你之前是一样差，你在称义之后你还是一样差，因为你是从自己里出来的，你这个老我是没有死掉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在你之前你那个烂那么烂的人，我让你称义，你之后你还是那么烂的人，你不要指望靠你那么烂的肉体在神面前做出点好事来。所以这个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你是不配的，神白白的给你，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神主动设立的，不是我们要拿着一堆东西，我们做出一些事拿到神面前说，哎呀，我拿这些来补偿我的罪，不是你拿的，是神主动的，这叫恩典。神预备了他的儿子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做挽回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恩典，完全是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挽回祭。挽回祭这个词儿不是圣经里的，不是旧约圣经里的，是当时希腊人的概念，因为旧约里从来没有挽回祭这个东西，是希腊人因为得罪了神，得罪了宙斯还是得罪雅典娜，然后呢要行些贿赂要挽回，所以带着一大堆礼物来献祭，这下你就不生气了，好了，咱们两期了，是用了这个外邦人的概念。但是保罗又说，约翰也说，哎，这个礼物，你跟上帝恢复和平的礼物，不是你准备的，是神准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想靠自己里边拿出什么东西来讨上帝喜欢。我们经常说一件事情，神所要的他自己给你，神喜欢是他儿子，神从我们里边要的是什么呢？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姊妹，我们里边没有这几样东西，我们这个人里边没有公义、没有怜悯、没有谦卑，也不愿意跟神同行。那神管我们要怎么办呢？首先给你，把基督给你，基督里边有。弟兄姊妹，神管我们要什么，他就先给我们什么。但是我们很多人的侍奉，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都是自己努力要挤一些东西出来，挤一些东西出来，去想办法做一些事情。弟兄姊妹，做不到的。你首先要祷告求神给你，你跟神好好的相交。所以恩典就是神把人所不配得的给了人。接下来第四章的四到五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如果你进了主以后，你为神侍奉侍奉侍奉，然后神奖赏你，弟兄姊妹，那就不叫恩典了，那是工价，那是你应该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好可怕呀，你那个信不为义，他那个信为义，这怎么讲？或你好好的卫生做工做工，你这个天天跟他打扫卫生，跟他讲道，跟他带茶经，然后上帝说你这样的信不算义。只有那有弟兄一个姊妹坐在那从来不动的，他的信叫做义。哎，这个说才有道理哦。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十四节，那有个比喻说，一个税吏，一个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什么都做，奉献啊，什么什么守安息日啊，这个下雪天在外面给人推车啊，穿个长袍马褂啊，我也可好了。但是有一个税吏说，上帝啊，我这个罪人，我耶稣说，这个人反倒算为义了，那什么都不做的税吏算为义了。弟兄姊妹，这不讲理啊。弟兄姊妹，一个能称义的罪人，他不做工，不是因为他不愿意为上帝做工，乃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做不到能够蒙上帝悦纳的善行。 所以说不做工的人，唯有不做工的，只称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因为这个人知道自己没办法靠自己做一些事情让上帝喜欢，所以他只能完全的仰赖那称罪人为义的神。这样的人他的信就算为义。今天我们很多人一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要解决这个事情。弟兄姊妹，我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我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我努力想找办法去做。你不要做，神不动你不动，那火柱云柱不动你不动。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真的是很难很难学。我们就好像那个什么人乌撒，看到这约柜要从牛车上掉下来，你说云柱在哪，火柱在哪，云柱不动我不动。那约柜掉下来就砸掉了，弟兄们，那包金的，那金子里面是造假木，啪一下金子破了，造假木露出来了，得罪神，神的荣耀就受损失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就一个箭步，脑子不想，啪一下把他一挡，没事，挡住了，人死了。上帝立刻击杀这个人，因为律法说得很清楚，你不可以碰那个约柜。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这么多机会去碰那个约柜啊，这么千钧一发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经常看到一些事情，那不做不行啊。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回来回来，你不要急着去做，赶紧回到基督里边来，你好好的祷告，你跟神求，神要你怎么做。如果神没有要你怎么做，我就建议你什么都不要做。真的，你要在神里边好好的祷告。我们很多人你祷告不了，祷告也白祷告，因为你根本不读圣经，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读这个要理问答好不好，很简单的，没有多少条。你读完了以后，你祷告圣灵会让你想起来你该怎么做。说弟兄们，火烛云柱不动你不要动，你一动就是拿你伸出你肉体的手，然后肉体碰肉体，那个事情会越来越糟糕，一点都不会好。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活在福音里的人，一个真正认识因信称义的人，首先要认识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我们要给神做的事，神先给我们，我们再给神做，我们先求神给我们，我们再来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坐在那，是因为你不会做，你不要随便照你的意思去做。你上来说，牧师应该这么做，我以前有经验，我开公司就这样这样的，你应该这样这样。另外一个人说，不对，我开这个店是这样这样的，你应该这样这样。弟兄姊妹，肉体碰肉体，完全不是出于圣灵。所以活在福音里的人一定要认识恩典，活在福音里的人还要认识自己。神让这个福音，神设立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什么意思？神要显明他的义，他的义是绝对的，他是绝对的义，他不可以赦免这个犯罪的人，但是他又想赦免我们，怎么办？就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你就知道你的罪有多么可怕了。我没有什么罪，我只是骂人，我只是嘴巴比较欠，对不对？我经常说我儿子，你是地表最欠罪，因为他喜欢周杰伦，周杰伦最叫做地表最强，我说你是地表最欠。我们好多小朋友都是地表最欠，都喜欢招惹别的小朋友，招惹招惹，就是个嘴巴欠一点啊，招惹他妹妹。但是耶稣基督因为你的嘴巴招惹你的妹妹，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弟兄们，如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知道神绝对的义，绝对的圣洁，他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所以因为我们这个嘴欠，我们在教会里嘴欠，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而死，这样神才可以悦纳那个挽回祭，显明他是公义的，也显明我们这个人是不义的。 弟兄姊妹，一个人只有认识神的公义，才能认识自己的本相，你才不会觉得自己好，你才不会看着别人不好，总是看着别人不好。弟兄姊妹，你才不会在你家里跟人吵架，你才不会在你单位，在你的任何地方跟人吵，因为你知道你跟那个罪人一样，你是个有罪的人，你是嘴唇有罪的。弟兄姊妹，所以在四章六到八节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不是说这人做得好的是有福的，因为大卫知道一点，大卫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个罪人，他没有任何敢夸口的地方。所以在诗篇130篇的第三节，大卫说，神若纠察我们的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我们作为罪人，我们想少犯一点罪都不可能，更不要去谈做一些好事来抵消我们的罪过，在上帝面前可以称义了。所以大卫说，只能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所以一个人要活在福音里，你就要认识神的义，然后认识自己，你这个人就活在福音里了，你就不会整天说我要为神做大事。你就经过诗篇130篇，你才会经过130篇31篇特别的谦卑，然后再到132篇，那真的是要为神做大事，那不是你要为神做大事，是神要你为他做大事，神在你里边起来给你一个心，是圣灵要你做大事。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卫先是认罪，然后是极其的谦卑，131篇上行之诗，130篇是认罪，131篇是极其的谦卑，是就两节，我记得就两节，是上行之诗最短的诗篇，然后到了132篇就最长的一首诗，因为他经过这个谦卑认识自己，他才可能为神做大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告诉你你不要为神做大事，我是说你不要想靠着自己为神做大事，这叫做活在福音里边。活在福音里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神认罪悔改，就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而且真的是认识自己的罪。第三条就是活在福音里的人，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口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保罗说不在乎遵行律法，哎呀，我们可以不遵行律法了，我们不可以遵行，不用遵行神的诫命了。弟兄姊妹，他不是这个意思，立功之法遵行律法说的是靠自己去遵行律法，凭自己的行为去称义，所以就会自夸，因为我遵行神的律法做得好，我就看不起那些不遵行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在这里边较真这个字眼，什么靠自己靠神有什么区别吗？不，做出来不都是一样的吗？不是一样翻桌子讲道和这个带主人学吗？弟兄姊妹，完全不一样。靠自己遵行律法立功之法，你就会自夸，你嘴巴上不自夸，你心里一定会自夸。你靠圣灵，你活在福音里，你随时知道自己那个可怕的肉体，你做什么都不敢自夸，你是真不敢自夸，因为你做什么都觉得自己还差一点，就很让我们牧师写东西老是觉得还差一点，老是写不完，非要逼着他到最后一分钟拿出来。弟兄们，我们也是，我们老是差一点，你永远做不完美的，我们在神面前永远做不完美，所以我们是真心的不敢自夸，真心的觉得我献给神的真是有残缺的，虽然我尽量想把我上好的献给神，但是我怎么拿出来总是次好的。弟兄姊妹，你是从心里边不敢自夸，你是从心里边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你看那点骄傲又起来了。说弟兄姊妹，不敢自夸不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乃是活在 福音里。弟兄姊妹，因为不敢自夸，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乃是信主之法，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信主之法，是前面说是借着人的信，是凭着基督的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有些人会把这个信也作为自夸的资本，你看我信耶稣了，你怎么不信？我聪明，我选择了耶稣，你不聪明，你太笨，你选择了世界。弟兄姊妹，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信，你是自信。一个人因信称义的信是神所赐的，因为神不要你自夸，所以他一定要拿走你那个自信，塞进去一个神的信心。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你这个恩典也不是出于你，信心也不是出于你，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包括叫做信心的那个行为。为什么？免得有人自夸。信心也会叫你自夸，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信了耶稣了，哎呀，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在糊里糊涂。弟兄姊妹，你反而应该感谢主，因为那不是你缜密思维的结果。我告诉你，你缜密思维的结果常常是一直在那盘算盘算盘算，一直到你老，就是上帝突然有一下把你脑袋啪一下你就信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让时间证明你那个信是真信，你一直不离开神。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并不是说不必遵行律法了，乃是说你要靠着信心让圣灵来带领你去遵行神的诫命，不要靠你自己的行为。因为使人称义的信心在加拉太书五章六节里边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你有了信心，真的信心，你自然就会生发仁爱的心，你想去做仁爱的事情，但是你又知道自己做不到，你就很着急，这个时候你就会真真切切的求神祷告，让圣灵来带领你去做出那个仁爱的行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活在福音里，就要用神的话语不断的更新自己，用福音不断的更新自己，要认识神的恩典，认识我们自己，认识神的意义，这样我们就不敢可夸。怎样才能每天活在福音里？就是每天活在神的话语里，每天读圣经。你不要像五百年前那些人，我发给弟兄姊妹很多这方面资料，你会看到多么可怜，这些人还习以为常，因为他们从来不读圣经。我们一起起来祷告。天父，现在已经过了五百年，主以大能的手借着马丁路德和许多的前辈动工，把教会从黑暗中带出来，从耶西比的教导中带出来。父神，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许多人又再次的回到耶西比上面，我们再次的离开圣经，我们再次的抛弃圣经，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在天上见你面对面的时候能不能蒙你称义，因为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主，今天求你的灵感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让我们立刻起来，主啊，回到你的话语里边，回到你的福音里边，真真正正的认识你的恩典，认识你的公义，也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不敢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自夸，不但是靠着圣灵入门，而且靠着圣灵成全。求主来带领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你话语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牧师来祝福。
当中 我们意识里边，因为我们聚焦自我，我们产生陷入更大更深的问题。基督帮助我们这群人，包括意识接受你、追随你的时候，结果让我们就是在行为、言表，也还不是在思想上斟酌，也还是让你在我们身上自由，平来于自己主动的恩典，借助我们敞开的接受，就成全你的功在我们身上。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慈爱是上帝的恩典，以及圣灵上帝的感动和教导，常与我们受的慈爱保守我们的心房，却要归于一生，直到我们见主面对面。
今天把时间交给那个